唔止係晶片，美國對中共使殺招，美國軍政高層談台海局勢，編程隨想被判7年，網民聯署，洪都拉斯變面，知情者爆內幕。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3月23日，禮拜四，歡迎收睇希望之星越南新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習近平訪俄被認為意味著中俄聯盟同美國及其盟友展開兩大集團的對抗，而美國近日對中共使出組合拳，其中最重要的一擊涉及同北京有領土紛爭的印度。請睇報導。
中印1962年边境战争的核心就是麦克马红线，这个是一条一直没有获得国际认可、地图上找不到的边境线，涉及中国、印度和西藏。麦克马红线以南到印度边境线之间的土地是中印之间的争议领土，由印度实际控制。印度和缅甸都承认麦克马红线是历史疆界，中共不承认，但在实际运作中亦不敢越过麦克马红线。就在这个礼拜，习近平访俄的同时，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两党决议，宣布承认麦克马红线是印度和中国的国际边界，针对中印一段重要的争议领土，中国称为藏南，印度称为阿鲁纳恰尔邦的地区。美国参议院宣布承认该地区是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参议员海格提直接说明，这个是为了加强美印战略伙伴关系。美国参议院同时谴责北京为改变实际控制线的现状而进行的军事侵略。这个涉及约9万平方公里，合3个台湾岛，藏南地区适合耕种，更富含氧化铀矿床，对于印度发展核能有重要帮助。美国参议院这个决议公布3日来，中共官媒一直保持沉默，不敢在国内透露这个消息。中印在边境地区最近进入一触即发的状态。印度外长苏杰生表示，中印在边境的部队已经非常接近。印度媒体在推特曝光相片显示，印军在拉达克地区集结，而此数十辆 T-90 坦克出现在河谷地带。中方3月22日亦通过媒体放出在类似地点中共坦克开火照对枪。显然在习近平被普京鼓励到莫斯科结盟的同时，北京后院起火，印度终于放弃亲俄且不疏远北京的路线，站在美国同一阵营。印度总理莫迪已经在新德里接待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并同意出席5月在日本召开的 G7 峰会。未来如果中印爆发边境冲突，中印或者要面对多线救火的局面。而美国媒体日前已经披露，去年12月中印在拉达克地区爆发军事冲突时，美国第一次在共军入侵之前向印度军队提供中共阵地位置和兵力调动即时讯息，帮助印度48小时内成功击退共军进犯。除了与印度结盟之外，美国还继续追杀中俄两国的晶片业。3月21日，美国商务部公布针对晶片奖励计划细则，彭博社说认同腰斩中国晶片业。台湾国防资源与产业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对新唐人分析说，预估新政策不单止涉及先进制程，亦会包含以往成熟制程所用的深紫外光 EUV 机台的管制，这样等于是将中共整个晶片产业或战略釜底抽薪了。同时，西方18国宣布加码军援乌克兰。英国20日证实将提供朋友穿甲弹，这种弹药更能轻易穿透战车和装甲。美国追加价值3亿5千万美元的军援，包括乌军渡过第涅伯河需要的河岸巡逻艇。美国同时宣布将在今年秋天提前交付31辆主战坦克。参议院甚至敦促政府向乌克兰提供集束炸弹。有观点认为，习近平跑到莫斯科和普京结盟，其实是被普京捆绑，将中共置于腹背受敌的绝境。 台湾国防院国安所博士钟志东对自由时报表示，而家中俄结盟同美国率领嘅 G 七进入全面性对抗，可以话一场冇流血嘅战争正喺发生。
台海局势仍然系国际关注嘅焦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月22日表示，同意情报首长评估，认为共军会在2027年具备武力犯台的能力。军事将领亦在近日就美中爆发冲突可能的影响作出评估。请睇报道。
综合外媒报道，在国务院2024预算听证会上，参议员海格提问布林肯是否同意中情局长白恩斯2月所讲，中方将在2027年具备武力侵犯台湾的能力。布林肯回答话：是的，我同意这项评估。国务院要求的预算金额是631亿美元，强调是要应对俄罗斯的剧烈威胁及中方带来的长期挑战。就在布林肯作上述表态的前一日，3月21日，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维巴克亦都倾到台海局势。维巴克在与美国空军协会智库密契尔航太研究所的线上会议上说，如果美中爆发任何冲突，各方损耗都将达到接近于二战的水准。如果要保卫台湾，美台需要配备地对空导弹，以便击沉中共战舰。维巴克同时主张在台湾东部部署先进雷达。他指出，俄罗斯在乌克兰就是因为欠缺空中优势，所以后勤和地面作战双双出现问题。他估计自俄罗斯2022年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俄军伤亡已经超过10万。维巴克表示，如果美国太平洋空军有额外1蚊，他都会花在空中优势上。维巴克同时提到，冲突一旦发生，距离成了能否持续提供后勤的一个难题。维巴克强调，美军战斗机返回菲律宾克拉克空军基地就是分散作战的例子之一。维巴克说，为了阻止北京野心，美国空军正寻找尽可能多的机场来分散部队，并在太平洋找到预算部署设备和燃料的地点。2023财年预算的资金将用来扩建跑道、停机坪以及武器和燃料储存设施，使部队更加分散，以便在庞大的作战区域发挥影响力。
中国网络自由抗争传奇博主编程徐想近日被证实已经在上个月被中共当局以煽颠罪判7年监禁，一众网友发起联署要求放人。请睇报道。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编程徐想本名阮晓环，佢自2021年5月9日停止更新博客。佢嘅太太贝女士透露，阮晓环经过近2年秘密羁押后，喺上个月被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以及没收财产20000元。贝女士表示，她在庭审现场目测丈夫的体重减半，大部分头发已经变白，不敢想象丈夫在看守所里面是怎样度过的。她读懂丈夫的眼神是在表达判案不公。贝女士还透露，她是在丈夫被捕1年多之后才辗转得知网上的编程徐想就是她丈夫阮晓环，因为从拘捕到判刑全过程完全是暗箱操作。报道说，阮晓环被判刑的消息传出后，无数网友在网上表示曾经受他的博文启蒙，认为他让一代人回归常识，独立思考及认清中共极权运作方式。有网友还立即发起联署行动，喊话中共当局分享知识不是罪。如果一个政权可以被事实和知识颠覆，这样他一定是犯罪组织。
台湾邦交国洪都拉斯最近变面，宣布准备转向同中共建交。有知情者3月22日对中央社透露了其中一些内幕。请睇报道。
中央社22日引述知情者的话报道说，洪都拉斯政府1年多来对台湾态度起伏，刚上任的总统卡斯楚曾经邀请副总统赖清德出席就职典礼。 但就在就职几日后，就同中方提出大型基建提案，金额高达60亿美元。中方亦是不断拉拢洪都拉斯政府。知情人士透露，洪都拉斯政府与中共接触不断，多次是透过总统家人亲信与中方在第三地会晤，这些台湾外交部都有掌握。台湾外交部13号收到洪都拉斯外长索讨近25亿美元天价援助的信件，没有等台湾回复，卡斯楚第二日就宣布准备与中共建交。知情人士说，以往中南美洲国家断交都隐瞒台湾到最后一刻，而洪都拉斯这一次预告操作方式毫不寻常，看起来有预谋，背后有浓厚中共操控的影子，似想藉此拉长负面效应，干扰台湾政局。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